我们今天还是讲《华严经》第五会，都率公中祭赞品第24。我们在上个星期呢，那么谈到了这个佛放光的事情，然后呢，放光完了，接下去呢，就谈到了这个祭赞，以祭赞佛，那么由金刚床菩萨说诵，以后呢，那么这个十位菩萨呢，他的赞颂呢，就没有再引他的经文的这个句赞，我们只是把赞佛的要义呢列在后头，有九位菩萨呢主要的赞佛的要义呢列在后头。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在这一会里头，佛放光的部位呢却是他的膝轮，也就是膝盖轮。我们从过去一直都给各位强调光的问题，我们从眉间放光，到了足轮放光，到了足上放光，到了足趾放光，到足上放光，现在是膝轮放光。那么放光的问题呢，是在《华严经》里头一向我们都是很重视的一部分，在讲经说法上很重要的。你必须要去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最近呢，那么这个一本畅销书呢叫做《前世今生》，这本书它是由张老书出版社出版的，它是翻译的。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个 psychiatrist， 是一个精神科医生。那么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他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客观的。当他在催眠治疗他的病人的时候，竟然会催到了他的前生里头去，而且不止催到前生，就催了十几世，都在他的催眠里头陆陆续续的出现。那么原来他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用一般的心理学治疗法并没有达到治疗的效果。后来呢，他改用了催眠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想到第一天一催眠就催到了他的前世里头去了。他起先觉得以为都是妄想，或者可能是不是有一些虚妄的念头，所以他当时在这本书里头是他治疗了这一位患者，然后呢，经过4年的挣扎以后，他说冒着大不讳，科学界的大不讳，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变成这本书。那好多啊，医学院或者是心理学系的系主任为他写序言，都强调这本书是一种新的尝试，不止新的尝试，是一个新的发现，对未来心理学、心理疗法，乃至于对于我们介于幽与明之间，看出了我们更宽广的生命的空间。但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呢，几乎一直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催眠下去，然后呢，他从这一世过到另外一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又飘起来了，那就表示他在那一世里头又死掉了，从一个世的空间转到另外一个世的空间里头。他曾经是埃及时代的女仆，又曾经是殖民地时代的一位这个拓荒者，也曾经是公元1000多年前，也就是希腊的时代，甚至更远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些记忆呢，都可以的一些前世的东西呢，被催眠的时候，被他用他的所谓的灵视啊，他并不是存在这个脑子里头，他是透过催眠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浮现出来。所以要注意，在你的一世当中啊，你在这里这么好的这个华藏讲堂，在这里一起修行，在这个地方能够听闻华严，这个东西你知道，在你整个的这个意义上，它是不同凡响的。 所以每一次讲华严，我说华严殊胜，它就是在你这里已经埋下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宝藏。来这里，只要你真正听华严，这里并不只有讲华严，净空师父讲无量寿佛经，讲每一部经呢，你听的时候在这里你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难能殊胜的一个佛缘在那个地方。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在这里面一样会谈到这个光的问题，也就是说当 brainwave 啊催眠下去，催眠到这一位患者身上，他一催眠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他马上一样会接触到光的问题，一样在那个世界里头啊，有种种的护法者，在那个世界里头一样有护法者，而护法者一样会借着这一个患者啊，也会跟他沟通，也会跟他讲话。在我们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很近的世界，还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世界，他并没有办法跨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是至少他跨出的一部分，就是人并不是我们这么样子的大意的以为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全部，其实跨出去的还远得很。你可以从这一本书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但这本书里头一样谈到光的问题。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度王经里头讲到光的问题，过去讲过 Life After Life 这本书里头讲过光的问题，那么几乎所有的作为灵学研究的这一个系统呢，都会谈到光的问题。这个光它代表一种光明性，这个光呢，在佛陀所放的这个光，这个光如果我们呢就度王经里所看的光的各种不同的展现的话，那么佛光跟一般的光又不一样啊。所以佛光的光呢，它所有这里头的光一定是都是温暖的，都会吸引人的，但是只有佛光它真正照亮的，它是一个真正使你能够看得更清楚的，那是佛光。现在呢，我们从这几会上来，那么我们从眉间放光那里看出那个更宽广的这个生命的空间，到了你接下去的时候是竹轮放光，竹轮放光让你去产生正信，朝那个方向走，然后你真正感受到的是竹子能够抓得住的时候才能够上须弥，那是到多帅，然后到了竹上的时候，然后才到了夜魔，而夜魔的时候呢，是圣之实者也才能办得到的。然后我们这一会里头是西轮放光，这个地方讲的是回向。为什么？只有能生能说，真正有我们自信能真正能开展，真正能行动，这个时候才有回向可言。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赞佛的时候呢，也一定是根据这一会的特有的特性来赞佛的，就是这一会的跟这一会有因缘的菩萨来赞佛，一定是基于他的因缘跟他感通而赞佛的。佛是无量无边的完美，但是呢，十方菩萨来的时候，每一会的因缘都根据那一会的特有的根性因缘来赞美佛的。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也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因缘来供养佛，来赞美佛的。所以任何两个人的赞佛方式是不会一样的，供养佛的方式也不会一样的。所以你别以为别人怎么样赞佛你就跟着怎么样赞佛，跟着怎么样赞佛就是一个死的东西，那毕竟是他的。所以禅法里头常常这么讲，像魏山就答复洞山这么说，我如果现在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那只是我的又不是你的。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赞佛的绝对不是你赞佛的，人家赞佛的供养佛的也绝对不是你供养的。所以别人怎么赞佛怎么供佛，你通通点头称赞他说，对，你这个供养是 很难得殊胜的，你这个赞佛哇实在是很好哦。那么你能如此的时候，那么你的赞佛就对了，你在赞美这个赞佛者的赞言的时候，你已经也在赞佛了，你的赞佛的方式跟他不一样的。所以要注意这个，在记赞里头这一段这一个根性里头，那么金刚床菩萨所说的这个记赞，我们只举一例，然后以下赞佛的另外九位菩萨，这九位菩萨所代表的九个世界，代表的九佛，其他的九佛所代表的赞，都是跟那一个世界的体性性德是相关联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来不出世，以无有涅槃，以本大愿力示现自在法，是法然之意，悲心所行处，智慧到彼岸，乃见诸佛境。各位，你这两段练起来，你一定会觉得一开始两句就把你这个拦住了。如来不出世，以无有涅槃，这什么意思？明明现在如来已经都展现世尊在我们的眼前，怎么会如来不出世呢？我们过去解释过，成观大师讲如来叫做无所从来，可是后头却有补上一句无所从来，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无所从来就是如来不出世的意思。如所从来是我现在因为因缘以及我过去累劫以来，我现在所累积的这些东西变成了我现在的根性。我在这里呢补充一段话， Brian Weiss 在他那一本书里头他记载的，这里面呢，当这个临界里头啊，这一位他称他叫做大师，临界的大师啊，临是心灵那个临，临界的大师，也就是所谓的这里面的所谓的护这个护法天使，他称他叫做护法天使。那么他出现的时候，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要跟这一位精神科的医生讲，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很明显的，每一个人他都是带着他自己的缺点以及他没有成长的东西来到了人间，他所缺乏的，所该偿还的，所该去在那个地方成长的，那么他再度回到了肉体里头来，来了以后，他如果在他还这个偿这个债的历程当中他被打断，那么他那一段再重新来了以后，那这一段呢还要再接上去，再继续再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情愿来人世间，就是为了要偿债，是为了要来满充实在做学习，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成长展现的话，那么你逃避的结果下一次还会再来。那么他说，如果你这一次来了，你没有好好的成长，你没有学习，让你自己没有不断的往高一层次的走，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你会带更多的缺点来，那么你的人间的生活就更苦了，那就是堕落的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说来是很有道理的，你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东西来呢？啊，你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一些困难，遭遇到的这些痛苦，都是你要带来还的。你如果想要说这个时候我自杀好了，那自杀好了下一次还是再来，你丢不掉它。而且不止下次来，不只是只有带着它，你还带来一个杀业再来，你变成要来藏两种东西。所以人不懂得成长，不懂得精进的时候，他就越裹越多，裹得通通都是粪。如果他能成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静清静下来。所以过去我们在去年给各位讲佛法与生活的时候，你大概还记得，我几次都在说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必须你把它展现出来，而不是把它压抑下去，它就是你的潜能。 你要来学的东西正是你所缺憾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你展现出来的东西，这些本来是一个缺陷，现在你要把它成长变成一种你的圆满，然后它就产生福报。要记得有了这些福报的时候要跟别人分享，有了这个福报的时候不要抓得紧紧的，抓得紧紧的你又抓回去了。所以要布施，六波罗蜜里头第一个波罗蜜要到彼岸的波罗蜜就是布施，而布施就是清净业。所以整个的一个修行里头，这个整个六波罗蜜的修行其实是一件事情，它并不是六件事情。你看今天挨了骂，你要不要忍辱一点呢？要。那你忍辱是怎么忍呢？我已经上次给各位讲过很清楚的，忍辱就一定是把你的目标往后延，而还没有达到这段时间，必须你努力愿意去把这件事情学习，让自己成长，而能克服这一件目前这件事情，这叫做忍辱。忍辱并不是我被动的只有忍，只有被动的忍你根本没有成长。所以忍辱呢，也正因为你能够达到成长的结果，福报又来了，福报来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回到第一个波罗蜜里头去布施。所以金刚经里头于六个波罗蜜，其余的五波罗蜜都没有讲，只讲一个，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一直都在布施里头。所以任何一个东西转到最后，你如果没有布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还是带回去，还是带回去。所以也许福报很大，但是内心里头非常的匮乏，很穷困，很窘困，很挣扎。他下一次又来，也许福报还是很大，但是他还是那么匮乏啊！不止匮乏，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业带的，那个是如来。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根据这个业力，这是我们人世间的如来。你要根据如所从来这个东西好好去展现，好好去布施，好好去成长，好好去学习悲智双运，人智双修，知识与爱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得清净业。清净业不是你什么都不做这样能清净业的，这样没有办法的。那么做到最后清净业的时候，那个如来就没有带着这些东西了，他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个如来。那既然没有这些东西的如来，这个如来是什么？是非出世的如来，也就是所谓出世间法的如来。所以你看第一句，如来不出世。什么叫如来不出世呢？如来不出世就是他已经没有带这个东西了，他已经是无所从来的如来了。这个如来是真正空性的如来，是一个实性的如来，是可以到地狱里头去度一切地狱众生这样子的菩萨愿，他的如来。如果他内心里头仍还有存着一点点障碍，到地狱去的时候，任何地狱里头的任何一个心那一个境界出现，他就出不来。他正是因为是如来不出世的，他是无所从来的如来，所以他入地狱，他可以化度地狱一切有情。可是他不会障碍在地狱里头，地狱不是只有一片漆黑，地狱里头有种种的诱惑，有种种的矛盾，有种种的冲突，进去以后就悬在那里头跑不出来，那个牛角尖里头就是地狱了。所以如所如来呢是不出世，已无有涅槃，也没有一个有的涅槃。涅槃就是空性，空性不是没有，空性是我们这个如来性不做一个刻板的东西。如果套用孔夫子的说法，就是君子不器，它不是一个器具，不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无限性的东西。所以已无有涅槃，所以涅槃非有，所以它故空。以本大愿力示现自在法，但是它却是一个大愿力来示现这个自在法。如果不是不出世的如来，无所从来的如来，如果不是真正有这个涅槃，这个大愿力，这个愿力，这个大字呢，不是我们一般大小比量的那个大，这个大字是空的意思，空就是空愿力。什么叫空？是非常宽广的这个愿力， 这样的大愿力，示现自在法。这个时候所展现的、示现出来的是这里面的自在法。是法难思议，悲心所行处，智慧到彼岸，乃见诸佛境。这个法是难思议的，这个法不是用我们的左脑，不是用我们的逻辑的系统的数理的量化的这种东西呢来思议、来比量、来这个地方思考的，这没有办法去碰到这个佛法。这个空性涅槃无所从来的如来，这些东西所展现的自在法，它不是用我们一般思议法、用我们一般的比较能够得到的。我们在这个灵学的，就是心灵的，或者是所谓这个精神分析学的一些研究上，我们常常都会发现，那小孩子很小，还没有长大，小的小孩子，他的左脑跟右脑，尤其是左脑还没有特别的开发，右脑天生有一些力量，有一些能量，仍然还是那么的纯真。你会发觉那些小孩子跟你讲话，他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系统，也不符合一些经验的法则，但是他所讲的很多东西流露出来的，他往往跟他的上一代、上一辈子会有关系，他是直觉的那种东西流出来的。所以有时候那个小小的小孩子讲的那些话，你不要小看他，他所讲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是很微妙的。当然并不是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但是他有很多直接从他的右脑里头流出来的那个东西，他不是我们左脑的思考的往那些这个逻辑的系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在 Brainwaves 那本书里头也有了这样一个交代。后来他从又治过一个5岁的小孩子，这5岁的小孩子甚至于跟他讲他过去曾经在哪里，而且很熟悉的，连街道的名字都可以讲得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并不是用我们世间的这种经验认为说哦可以证验的、可以实验的。所以这一位精神科医生呢，他会摆了4年才把它整理出来，也就是说他实在是最后他认为考虑的清楚了，觉得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那一个不可思议的都不可思议，又何况说那个如来的大愿力，那更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位医生所研究的东西，他算来还算是在我们心灵上事的这个部分，我们讲唯事论呢，事的这个部分。可是如来不出世已无有涅槃这件事情呢，它已经不是四，在这个8世这个部分，它远超过8世之上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它所产生直接展现的，那就是自在法。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人间的这种经验法则逻辑系统来能解释的。所以是事法难思议，他悲心所行处，智慧到彼岸，这里面呢是悲智双运的意思。乃见诸佛境，只有你能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见到佛境。而他在赞佛的时候，就是佛事实上是悲智都是圆满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才真正的这个到了彼岸。所以色身非是佛，音声已复然，已不离色身，现佛神通力。呀，这一段话更美妙了。色身非是佛，这个有业的带着业而来的这个色身不是佛。音声已复然，你用语言讲的传递的，这也不是佛。可是呢，也不离心声色，现佛神通力。可是你呢，也不会离开这个声色，色跟声，但却能够见佛神通力。你现在是在色身里头啊，可是你稍稍的一留意，你就已经就接触到 见到佛的神通力。我们在这里，我几次给各位讲，我是用我的舌根在这里诵这部经，你用你的耳根来诵这部经，我用我的舌根来听闻华严，你用你的耳根来听闻华严。你是你，我是我，你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不必像我，我不必像你，所以我们各依自己的设身，我们在这个地方见佛神通力。佛的神通力就在我们开经偈唱完了，我们坐在这里听闻佛法的时候，这个神通力在这里它展现。展现什么？你看得到，你应该看得到。过去我们给各位讲，当你这十八戒的那种细腐的力量一松脱一点的时候，这个神通力马上就进到你的世界里头来。所以几次我讲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次开经开讲的时候，你要注意，现在是在第五会，这一会我们现在来的是多帅天宫，而此刻我是带着声色来到多帅天的。我虽然在华藏讲堂，但是我们是在多帅天的。这一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地方你也是可以看到经文是这么写的。所以在这里以不离色身见佛神通力，你仍然在这个地方以佛神通力是可以相感通的。所以少智不能知诸佛十境界，久修清净业于此乃能了。少智是不能知诸佛十境界，这两句话是在讲一句话，你少少的那种智慧，那种见闻的智慧，那种逻辑的智慧，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知道诸佛的实境界，真实的那个境界。我们一直都在一个表面的啊，浮在外表的这个意识的世界里头，那是少智不能知诸佛实境界的。久修清净业，以此乃能了。只有你能真正的修清净业，而修清净业，我们刚刚讲的是以六波罗蜜为主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展现以布施当中，最后我们回到了清净业，以此乃能了，最后我们才能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请问你会有野心吗？你觉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愿意悲智双运去生活，你想你还会有野心吗？你能接纳你自己的根性，照你的根性世间的如来去实现，而最后走入出世的如来，那个空性的如来，那个涅槃的时候，你说你还会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强烈的计较吗？他当然没有这些了，也就得到了自在法。真正的自在是在这个地方才看得到的。我们有时候这件事情外表上看不出来，有的人你看他起来，他在世间的事业里头他很忙，是不是？我们师父熙熙惶惶的，一会儿马来西亚，一会儿香港，一会儿到这个美国，你一定会讲，师父你怎么这么忙，像要这样跑来跑去呢？看起来好像是很世间的，是世间法声色法，对不对？不，他要到处去布施。可是他的布施不是为什么，他的布施就是觉得，就是他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愿意跟别人分享，而且希望把这个佛法能够传播出去。就这样子他回到了他的清净，他也便在世间里头展现了这一份佛光。我看来正言法师也是一样啊，星云法师也是一样啊，诸三长老都一样啊，哪一位 修行者他不是这样做呢，所以我们知道在做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必须是真正的能够开通，有这个广宽广的大智大愿，那个大悲大愿，他才能够真正最后体验到诸佛实境界。但也如果真正能够认识这个诸佛的境界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了他人生的意义，说哇，我的人生好重要的这件意义哦。有这件意义的时候，你说他就是经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对他来讲，他会很自在的来经营它，在顺逆成败当中，他知道顺以逆成以败对他来讲只是一个过程，他需要的是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是要服务人情，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久修清净业，于此乃能了正觉无来处，无来处去以无所从，清净妙色身，神力故显现。正觉无来处，真正的正觉并不是一定从哪里来，正觉就当下，不是从哪里来的，正觉本来具足，不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我们要靠什么东西把自己变成有正觉，本来就具足正觉的。去与无所从，你想说你将来成佛要去哪里，无所从不是你要去哪里，不是，是你当下成佛十方法界尽展现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在那里已经不是一个物质世界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想说我们人生终了的时候是坐着太空梭然后要到极乐世界去，其实你也不要把那个观音菩萨来迎接你的那个莲台当做你是要到极乐世界的那个航空太空工具，那你也弄错了，那一个东西只是前变而已，告诉你说你不知道要去哪里，观音菩萨会来带你，但是观音菩萨来为了让你知道他怎么样引你呢，他说有一个莲台给你坐，其实那也是因为你还带着业事往生才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是带业往生的话，你是属于上上品的时候，他们出现的时候你已经在极乐世界了，根本这一位 王者已经在极乐世界了。所以因为他已经不是时间，没有受时间的因素的影响，没有受现象世界的影响，没有这些了。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 Dr. Moody 在他的一个调查里头，你不觉得这一些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都是在顷刻一念之间他就可以知道很远的地方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去，只是一念而已，而中间的空间，中间的时间，这里面的关山阻隔都阻隔不了他。所以你知道一念之间极乐世界就到的。所以为什么能够在一念之间能够供养十方世界诸佛，那是真实的。不过有人一定会问，那我们既然听了一声郑老师你讲的说我们听了阿弥陀佛就是属于极乐世界的的诸众之一，我们来这里，过去我给各位讲我们是从极乐世界来供养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为什么这个时间会这么长呢？是会这么长，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业识的，你只要一变成肉体的时候，这个时间70岁80岁你觉得就是这么长，其实只要你一离开肉体，你会发觉人生是一梦。所以任何一位修行者都这样告诉我，只此人生在梦中，只是一梦，南柯一梦而已。你不看到那个 Dr. Moody 呢，在他的临床死亡经验者的一些调查里头，他不是这么说吗？他说就在这个光的面前展现了人生，人生只是像一幅画，根本不是用回忆的，不是用录影带这样的来录的，是继续迷离，就这么一点东西，那只是一念而已。所以这人生真值得珍惜哦。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正觉无来处，去与无所从，并没有一定去哪里。你如果认为只有去哪里是净土，就一定有一个地方是秽土，是污秽的秽土，是一个污土，你又回到了边界里头去。是当我们净的时候，这里面呢，连秽土的时候也变净土。你知道地藏王菩萨入地狱的时候，他到地狱里头去，地狱对他是净土而不是秽土。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去帮助穷人，我们到了人家家里去帮助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家里很穷很污秽，那表示你还不够帮忙他。你到医院里头去，你去劝慰这些病者，或者是对他们做临终的关怀，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啊，他是一个病人，你想用可怜他来对他做一种人生的一种关怀，那么你还差得远，因为你仍然还是一个很大关山阻隔了，你对他的祝福关山阻隔了，因为你自己本身就不在那个世界嘛，你知道，就是这个问题。你真正的在求佛念佛，是不是能真正的应感？那么就是你能不能清净？你真清净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已经在佛的世界里头，只一念，根本不要求，你佛一定是护佑你的。所以你看《阿弥陀经》里头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诸佛所护念经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很清楚啊，你根本连求都不用求，诸佛已经护着你在念这部经了。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只念的时候可能脑子都没有纯净的在念，又何况说念完了又一合起来就合起来了，就已经又离开那个经了。今天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听了黄石成政委员讲了一段话，好，我觉得很有佛法的味道。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可不能在今天会完了以后一离开这个会议室，那就以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出去的时候是跟现在是一样，是那么的认真要做才行的。我们也是一样，不可以只有念经而不去精行。你只有念经只有闻法而不去精行，那是不行的。精行是我们真的能够去实践它才行的。所以正觉无来处，去也无所从，清净妙色身，神力故显现，无量世界中示现如来身，广说微妙法，其心无所住。这个东西呢，是金刚床菩萨呢，他赞美佛的。那为什么要赞美佛呢？就是我们赞美佛，我们观这个如来赞美佛的时候，在这一个多帅天的参加这个多帅天的宇宙宗教学大会的这些一切的这个圣众，通通都在这个地方看到佛是如此，而自己也必须照这样子的一种观察，自己也这样成就佛，也这样成就佛。而今天我们在华藏讲堂这里听闻这一番赞句的时候，而此刻我们也是在多帅天里头，我们也用这样子来成就我们自己。那么好，这里面这一段里头讲的是讲涅槃如来的问题，而这个涅槃如来是自在的，这个涅槃如来是离声色，可是它是极声色的，离跟极，离是松脱的，极呢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色相的世界里头的。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去成就悲智双运的，也只有能够如此的时候，才知道正觉本身并不是他求的，是我们自己本心真正的展现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真正光明的东西。你想你自己能够幸福，并不是去追求幸福，而是你此刻当下就很幸福。为什么？你能够在华藏讲堂这里，在这个地方用耳根来熏这个华严，难道不是幸福吗？你一出来下，等一下这个一出来这个讲堂，你马上呢叫了一部计程车，这部计程车它就停下来了， 你上了计程车这件事情难道不是令你很幸福吗？你不要想说你付钱他才带你，你想说付钱这件事情哈，是我们的一种规矩而已，事实上我一下来就有人给我送回去，你看这件事情是多快乐的事情。你回到了家，你家里人跟你见面的时候，你们互相的在人际之间有一份尊重，彼此之间有一份真正的彼此的接纳，这件事情对对方没有挑剔，那么这里面呢，正觉无来处啊，也无所从啊，也不必到外头去找啊。你千万不要到哪一个庙里头去，是不是在那边跪下来还要花好多的钱，宰了好多的生命，在那个地方说，神啊，请你给我家庭幸福，我今天送这么多条生命，我的污染的手来这里请求你给我家里幸福，那个东西就是真正是弄错方向了，他是往外去求了。你的事业也是如此的，事业是心的变现，而不是你去求来的，即使能求来的东西你将来也是要还了，将来哈，到了那个世界去的时候，你放心好了，到时候也许你念佛别人帮你助念，观音菩萨也来了，但是旁边呢就来了，哎，我告诉你，等一下再做观音菩萨的那个莲台，我有事情跟你讲，你看这就是你的东西，有这么美，你看你带着吧，好了，你只要拿着，车子已经开走了，观世音菩萨开来的那部车子已经开走了，你又没有搭上，那就是老和尚所讲的奶头又衔上去又来了，那就是又回到了一个肉体里头去。其实要49天哈、才真正转世，那是最长才这样，不必要49天，一念之间就去了，一念之间就去了。那么我们呢，这个是金刚床菩萨的赞句，我们下面九位菩萨来自九个不同的世界，那他们怎么赞佛呢？主要的要点，他赞的是极悲之智，二乘不能坏；极智之悲，爱不能动。你要加一个能字，悲的智就是有悲的智。那么二圣呢，就不能坏，因为我们是讲只有一圣佛法，这个一圣佛法是不分大圣小圣。所以二圣的意思就是边界，任何边界所不能坏，那就是有悲的智。那这个智呢，是任何一个东西都牵动不了它，任何一个东西都蒙蔽不了它，因为它怎么样，它这个智是悲的。那为什么这个悲的，有了这个有悲的智就不能动呢？因为这个悲本身是具有丰富感情的，悲心是来自于情感世界的，可是这个情感世界再加上它是有智的时候，这个情感世界就变成菩萨。如果这个丰富的情感的后头没有一个真正的智慧来跟它相融合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悲呢，那样子只是一种愚迷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世界它很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所以极悲之智呢，二圣它不能坏；极智之悲呢，爱不能动。哎，你这样子的有智的这种慈悲，任何一种引诱感情的引诱，任何啊情绪世界的一种耸动，它也不能把你打动。所以悲智必须双运，所以第一个赞佛的是赞悲智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坚固不能坏，菩提心观佛无厌。这里面呢是赞美佛他的菩提心观佛无厌，观佛观觉。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讲过，这里面有20观，有20个观如来的一个观法。这个观法呢，那是在前面的第多帅天公品第23，我们讲到观佛圣陀的时候，观如来有20种观， 因为这个观呢，所以坚固。你能如此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心呢就坚固不坏，坚固不坏呢，当然它就不会这个走邪路。第三个呢，静心自力，见佛净缘等一切佛。当我们自己从这些业力里头进化出来的时候，静心呢，这时候产生的自力，这个自呢是不断成长的自。所以见佛净缘，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展现到佛的尽头。注意这个地方，这个见字，你千万不要用字面上来看，说他是看到佛的净缘。我问你，你今天在这里拜佛念佛的时候，难道你没有见到佛的净缘吗？有，但是用眼睛来看是不行的。那个见字是展现的意思，是自己能够展现佛的净缘，等一切佛，自己以佛无二，以大悲力运智慧光，令诸善根无所不至，那就是一样，也是悲智双运的，所以令诸善根无所不至。这悲智双运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去弘法，那么这么多人向我们讲堂来啊，都是我们同修，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就是讲佛法。可是呢，有的企业界呢，这董事长总经理他说，我对佛法啊，我是太喜欢了，所以郑老师你来给我们讲讲佛法好了。郑老师去讲佛法了，给企业界讲佛法，他们就跟我讲说，那是不是可以加一点企业经营在里头，是也可以，就加一点。所以加一点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就开始。